好，今天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是中华胎传啊，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双职宣教啊，农业宣教啊，这个盼望收获，努力耕耘。有人说，只问耕耘怎么样，不问收获。对我来讲，这不是正确的。我是要为了盼望要收获，就要怎么样努力耕耘啊？一份耕耘就才能够有一份收获啊。那我下面是我的简介啊，就是我现在是北美的中华差传会的主任啊，也是双职宣教部事工啊。我原来是做电脑工程的，那半导体设计的工程师，在 R&D 部门。然后这个做了15年，我觉得神感动我，就把工作辞掉啊，全时间服侍，到现在已经15年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有一次神感动我，刚好有个机会去能参加短宣，碰到很多学生啊，一些青年的孩子从圣经班毕业，但是好像毕业以后就茫茫然的，也不知道走哪一方面。那神感动我，就去学烘焙啊。学了烘焙，我们就到中国去训练这些孩子，我们开披萨店，就是我们的烘焙双职宣教，借着烘焙，在这个烘焙的这个平台上面，成为我们宣教的一个方式那现在已经完全交给学生哈，由他们自己去负责啊。那从2017年，就是去年开始，我负责农业。培训农业宣教培训。我们现在在中国东北设立一个实验农场然后建立培训团队，以农业宣教的方式农业培训的方式来宣教同时也是要改善农民的生活那很快的讲双职宣教的意向，就是将宣教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宣教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讲宣教士就是孤单的在那个地方整天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不断的在在神学院的里面，或者在一个机构的里面做宣教工作。但是你觉得，我问一个问题你们一年有发出20张福音单张的举手？个人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不是你们不爱主啊，我一天就可以发出20张的福音单张。为什么？我卖披萨的，每天碰到的都是新的人，都是客人了，我随时都可以发福音单张所以双职宣教的意义就是说，你进到人群中间，你进到一个非基督徒的这个中间，你才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啊。我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当区长，我当区牧的时候，整天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碰到都是基督徒啊，我不需要再跟他们传福音了，对不对？他们有跟我讲了他们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传福音这一块好像已经被限制住了。一直到我愿意跨出教会这个门，进到社区里面，你才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些非基督徒所以双职宣教的目的就是将宣教、将经济、将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们培养有技术能力的宣教士不是单单在圣经上面这个有很好的装备不只是说在讲道上面有很好的分享，而是在生活这一方面，他们也能够成为非常专业的人士。这叫做双职宣教。所以在经济上面，我们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不需要靠什么差会啦弟兄姐妹啦教会的供应，才让这个宣教士能够继续在当地生根这个宣教士他本身就有能力在当地生根，因为他能够自给自足自己独立不仅是如此，我们要在生活中见证我们的信仰。信仰不是在口头上面而已，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要见证出来使得我们工作场所就是我的宣教场所。今天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思想开始转化过来，你告诉你自己说，我是一位宣教士，我今天做事的地方就是我宣教的工厂，我借着我专业上的知识，在我的工作上有美好的表现， 借着我的灵命，我能够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借着我的信仰，在生活在我的工作上面，我能够做产生一个美好的这个分享，啊，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啊，这就是双职宣教啊。那另外呢，就是为我们宣教的方式打开另外一条路啊，使双职宣教士能够分布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啊，你各行各业，你不可以就是可以进到社会的各个地方去吗？我相信温州人在这方面做得挺棒的啊，他们真的是到处做生意，对不对？他们就可以到处建教会啊，是吧？那如果说温州人都是基督徒的话，你想想看，那这个教会不是遍满了各个地方的吗？在各行各业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吗？啊，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使每个点都要成为福音站，就基督徒所到之处就能够成为福音站。我们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成为双职宣教的话，你想想看，这福音很快就能够传递出去啊，使社会啊跟教会能够连结在一起啊。所以双职宣教士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站在中间，把我所在的社区跟教会连结啊。很多人说教会很好啦，但是我生活很忙。教会过教会的，社会过社会的，各过各的，两个都不互相往来啊，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我怎么把它连接在一起呢？哎，如果说这位理发师，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也是一个双职宣教士，他的专业是什么？理发。可是凡是来到他理发店的里面的，都是他什么？分享、见证、传福音的对象，一边理发，理一半的，哎，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那不能跑啊，头发还没理完了。你跟他交朋友，你在各方面跟他服务很好，哎，他常常来你这边理发，他跟你谈谈，哎，你家里头怎么样啦？你太太怎么样啦？你孩子怎么样啦？当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生活的时候，就是你跟也同样可以跟他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是不是？接着要分享你的信仰，你就可以把他带进教会的里面，啊！所以双职宣教士其实是一个福音工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啊！所以双职宣教的果效是什么？并不是说所有的宣教士都要双职宣教，可能神有不同的呼召，啊！可能神在那个在这个在神学上有特别的呼召，让他在真的是把神学讲得很清楚，把我们信仰能够分析的很透彻，这也是需要的。但是呢，双职宣教士确实能够广泛的进到社会各个层面里面去，成为教会的拓展，把福音带给社会的各个阶层，是不是？像我以前是电脑工程师，牧师要进到我们公司里面去传福音很难呢、啊。可是那我每天去那边上班呢、啊，我每天跟我的同事能够相处啊，我每天就可以跟他分享我的信仰、我的见证呢、啊。啊，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聊天，我们就可以把我的价值观、把我的信仰、把我中心观念都能够带出来。啊，人家觉得，哎，你碰到事情，你有一个真的是不同的反应。我就跟他讲，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啊，我的信仰带给我怎么样的有这样子的态度。带给我有这样子的观念，带给我有这样子的价值观啊。所以呢，双职宣教士既然能够进到社会各个阶层呢，就成为教会的拓展，对吧？教会要拓展，不是只是靠牧师去传福音啊，是不是？必须有这样子的双职宣教士，甚至是我们每一位，我们愿意扮演这样子的角色，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我们有这样子的呼召，而且我们愿意积极的参与社会。啊、哦，人家讲说，哇，弟兄你很优秀，好不好？把工作辞掉，全世界来教会。请问他在教会里面干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转换我们思想，弟兄你很优秀，好好在神的话语上栽培你自己，好好在你专业上面能够造就你自己，以至于呢，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呢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人家看到你就受到你影响，哎，你现在不仅当这个很好的这个员工，你要当 manager， 你要当 director， 当 president， 哇，当 CEO， 哦，你说我在那里把公司带出新的文化，带出一个新的价值，我在这个社会上也产生一个很好的见证。哎，我也觉得说你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比一个整天只是坐在教会的牧师也不见得小，是不是啊？林书豪你们听过吗？对不对？好，那时候他打篮球的时候啊，旋风老道，他做个见证，多少年轻人愿意听啊？可能我这个传福音传了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多人，是不是啊？当我们在哪一行哪一业我们能够做到杰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影响力啊。其实不在乎位置，而在乎你能够产生多少影响力啊。所以庄则宣教士，我们是盼望能够进到各个角落，深入各行各业。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庄则宣教士能够随着一带一路走到福音封闭的地方去。有些地方你说我是宣教士，我来一个国家不欢迎，你说我是来工作的，他说非常欢迎啊。啊，在工作中间你跟人接触就有机会分享福音啊。好，多元的双职宣教啊，很多的这个工作跟企业其实可以成为我们双职宣教的工厂，比如说美容院啊、理发厅啊、汽车修理啊、商铺啊、诊所、小保险、园艺啊、餐厅啊、各种法律顾问啊，凡是你跟人谈的那工作了，只要跟人有接触的工作都很适合来做双职宣教啊，就是能够跟人频繁接触的工作都适合成为双职宣教。所以我们以专业化的技术、基督的生命、热情的态度来服务社区、传递福音啊。所以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间，将教会跟社区怎么样无缝接轨、连接在一起啊。所以这是双职宣教的理论。如果理论没有实践，这永远只是一个理论，它不会有实质的结果。所以我们不仅有理论，我们有演练，我们有实战啊，一路向前进啊。因为神说有了我命令又什么遵守，命令有价值唯有依靠遵守才能够带出来，命令不去遵守，这个命令就不能产生它应有的价值跟果效。他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什么显现。说哎呀，我的生活我没看到神的工作在我身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遵守神的命令。神说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对不对？圣经又说信的人必有什么神经其实随着他们怎么见证什么所传的道，我们要去传呢、啊？你说我们没看到神迹，我们没看到奇事啊？他说因为我们要走出去了。等到你真的愿意踏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神迹奇事，真的都是神的带领，真的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我们唯有不断的去实践它，我们才能够找出它的可行性跟正确性。啊，唯有这样子，我们在学习过程，我们才能够成长啊。啊，这个前一页，谢谢啊。哦，是这是我第一份去中国做了，我在中国待了3年啊啊，烘焙培训班啊啊，因为我教导学生的重心就是甘心侍奉，怎么样？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哎，老板在了。啊，大家工作紧张一点，认真一点。老板走，大家说松口气，哈哈，好像可以放松。不，我们的服侍不是啊，服侍人，我们是什么？服侍主啊。那我对象是圣经学校啊毕业的神学生啊。那我们在神学跟技术上面一同来成长啊，以团队的方式来共同创业啊，一同工作，一同分享啊。那目标就是在生活专业服务分享方式来见证我们的福音啊，成为社区的祝福，来完成我们的大使命啊。这个我们当初在教会培训啊，这些很多孩子是从农村来的啊，你跟他讲说50克，然后我问他这是多少啊，大概50吧，我说到底是多少？不，差不多呗。他们习惯了，那我说这个要烤5分钟，嗯，我说这个大概多久？嗯， 我感觉五分钟啊，我说这里有码表，那时候呢都很松散啊，所以那时候要培养他们的工作态度啊。后来我们到店里面啊去工作，嗯，要学习负责，要团队啊，每个人有个人的不同想法。哎，我说哎，他是店长，他这样这样做了。你为什么不听话呢？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我说这是团队啊，没有这个工作伦理，没有这样子的训练，没有这样的观念。你知道这些学生很会讲道啊，很会祷告啊，圣经很熟啊，可以工作起来哇，稀稀松松的，各个螺丝都没有拴紧啊。而且真的是，我们讲了谦卑顺服，这叫名词啊。等他工作时候叫你去，那说我为什么要劝，为什么要听他的啊？有各样的理由。什么叫顺服？顺服是生命上表现出来的。好，后来我们有自行创业啊，创业不简单了、啊、有创过业的举手。感谢主，创业要不要勇气啊？一脚踏下去会浮还是会沉都不知道啊。啊，创业要不要？要不资金？要啊！丢下去有多少回报？不知道啊，是不是？啊，创业是不是一路也一帆风顺？不是啊，有困难来的时候怎么办？要坚持啊，是不是？那、啊、创业碰到瓶颈的时候怎么办？祷告啊，啊呼求，求主带领我们突破、啊。哎，创业不容易啊，当宣教士也是不容易啊。当宣教士也是一种创业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智来工作啊。啊，我们的基本信念是以行道者的方式来参与社会。我们不是一个讲道者的方式，而是一个行道者，在我们行为上面，在我们生命上面，真的把它行出来。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也蛮遗憾的啊。我们讲到神的大能，我们讲到神的供应，我们想到神的权柄，可是在我们生活中间，甚至在我们教会中间啊，包括就说好在我们机构里面，到底我们看到多少？可能我们为点芝麻绿豆大事，我们真的哇你死我活的，好像不共戴天，这在神的眼前算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讲道，我们要行道，把神的话语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出来。我们用行道者的方式来参与社会啊，所以我们在每个接触点都是我们见证我们信仰的时刻。 Amen 啊，好，现在这是我目前在做的农业宣教啊，就是农宣实验农场啊。那农业宣教的意义跟起因是什么啊？第一个，农村人口现在大量外流，为什么？吃不饱啊，要赚钱，生活不下去啊。那结果呢，孩子出去你不能在当地念书，不然赞助费很贵啊，好几万块啊，又买不起房，孩子呢送回老家去。所以农村有很多所谓的留守儿童跟孤独老人，只剩下老的跟小的，是吧？还有农村缺乏很多培训的资源，所以这他们农民生活越来越苦啊。那我们的意义是要帮助农村的教会能够培育人才，让后继有人啊，不然连传道人都跑了。所以有一次我们去那边培训，那个班长他是传道人，他说老师啊，我们不是不爱主啊，我们不是不愿意培训啊，生活不下去啊，那怎么办呢？只好出去打工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说，农业宣教，我们怎么样实实在在的以农业的技术来帮助农村的教会建立起来，以至于这些传道人可以留在农村里面继续服侍啊。所以另外呢，农宣也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模式啊，是吧？啊，而且它能够带来整个社区的翻转啊。我们讲人口外流啊，中国的福音很多时候是从什么农村开始传开来的， 而且呢造就很多神的工人啊，但是经济发展，结果呢大家都去赚钱了啊，那农村呢变得远远的落后啊，所以留下来都是一些弱势的，在城市啊没办法了，竞争不过了啊，到农村，回到农村啊，生了病了回到农村，精神上衰弱的回到农村，没有出路的回到农村，所以农村呢变成这个，变成一个怎么样，缺更是缺乏资源，更是缺乏人才的地方啊。那农村的教会也逐渐的凋零，出现断层，老的很老，小的很小，中间的都不在，嗯，后继无人啊。那神的工人缺乏，以致信徒什么大量的流失，很多人渐渐的都不到教会去了啊。那因为农村缺乏培训跟资源呢、啊，农民的生活就很辛苦。平均农民一亩地收入不到一千，超过1000块钱，不到美金200块钱。那一般的农民，他们大概有10亩地，那一年有多少？10000块人民币。
那你是在东北啊？你要在很多这江南的地方都不到一亩地。
那怎么办呢？怎么过生活呢？
他那些就是新的农民，就是新后生长的那农民，都没有地。地不够，
就是
大部分的地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个当年就是在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就分田到户的时候，那个时候分的地
是
后来的人都
没有，所以这些农村啊，他根本没办法，就算你有地也没办法靠这个农地来过生活，是吧？他而且因为他的收入跟不上社会水平嘛，啊，所以农民只好怎么样？外出打工啊，去兼职，或者甚至放弃务农了、啊，地都包给那个什么企业去做了啊。我有次就去东北这个聚会，我说这是妇女会是不是？因为我们几位弟兄去参加妇女会，觉得怪怪的哈。他说不是啊，这是我们正常聚会啊。你没看到那个几位弟兄啊，老师，几位老弟兄坐在这个角落里的，接下去一眼望去全部是你就是姐妹。哎呀，我说那弟兄去哪儿了？啊，弟兄全部都出去打工了，啊，一年回到家就是2个月，相聚一下，啊，所以农民家庭聚少离多，啊，出现许多留守儿童跟孤独老人，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农村的教会？我们借着农业宣教，啊，让他们生活能够改善，这是我的目的。我就跟我的学生讲，我说啊，我们不要讲太多高深的道理哈。我说你的目的就是一个月要赚5000块人民币。他常跟我讲哦，我们热心，我们见证。我说很好，都很好。那最根本目的啊，一个月5000块。我说、啊、对不起啊，老师哈、啊。有时候讲话不是跟你都是高来高去的，还一副很属灵的样子。我说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你要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收入，你才有办法留在农村呢、啊，是不是？那我们要弟兄姐妹留在农村发展，你帮助他生活改善呢、啊，你给他找到出路啊，他才能够继续留下来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留下来，我们才能够产生影响力。人不在哪来的影响力呢？是不是？那我们留下来，我们产生影响力，我们才能够见证，我们才能够分享福音啊，我们才能够使我们整个社区整个村庄变成啊福音化啊，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啊，这就是改变文化啊，从生活进到文化上的改变啊，那更重要的就是主的工人能够继续留下来。那最后我们说这个可以成为宣教的模式啊，我们借着农宣能够打破地域性的封闭啊，使农业宣教士能融入跟扎根在当地的社区啊，开始我们宣教使命。我是学生呢、啊、他去甘肃去回民那儿啊，去宣教2年。我说你带多少人信主？零。回民要信主很难呐、啊，那我说那你我说你学烘焙哈、啊，那你们搞那个卖点吃的， 他说老师不行啊，你要清真的证。我什么叫清真证？清真证第一个你要回民啊，第二个你是穆斯林。我这两条件好像不过了。所以没办法。然后呢他说，那我说那里如果他们信主怎么办？他说信主产生很大的问题，社区的就拒绝他了，家庭的拒绝他了，这个连生活都有问题啊。这就是很实实在在的问题。然后为什么呢？我当我们用农场的方式进到里面，我们去那边生产，我们产的产品以后我们可以卖到全国去，我们电商啊。而不是只是依靠当地那个这个它的经济运作嘛，我们可以跟整个中国连接在一起。哎，这样借着这样的方式，我们就打破它这个地域方面，打破它的封闭性啊。那如果说有人信主了，被家庭拒绝，被他的社区拒绝，没关系啊，欢迎来农场一起工作啊，是不是？他就有一个资源的团体，他就能够在那边发展。他生活就能够着落，他精神上面他就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帮顶，是不是？在他的信仰中间就能够产生他的核心啊。所以这样子的人他才不至于被当地的社区隔绝啊，而且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团队啊。所以农圈的重要性呢，到底他说是什么？他说什么是铁，什么是钢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你就是饿得发慌啊，是不是啊？这个对不起讲得不够好啊。人还是离不开吃的东西啊，在中国吃的东西真的是要很注意啊，是不是？到底是地沟油还是什么东西，我们那时候做披萨，结果他们来送原料，他说：“哎，你们打面团有没有加我们那种添加剂啊？那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是用这个不加添加剂的，不加人工香精的，用好的方式来做的，用好材料的。是不是完全 organic？ 那个我不敢讲，那有些人买过来就是这样。但是在我们可控制的范围里面，我们不去添加那些东西。”他说你那一家人家都买我们家的添加剂啊，我添加剂我说怎么做的，添下去哈，你这个面团随便打就很细致，又可以保湿，又可以放得更久。我说这种东西你整天吃那身体受得了吗？至少看起来好看啊。你想想看，一天吃两天吃，让你吃个十年，你身体不出问题吗？所以食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农业永远不会被淘汰，这我相信啊。农业只是方式的改变啊，所以我们能够影响农业，我们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运作方式啊。我们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提升农民的经济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要至少要使农民能够在家乡能够温饱吧，是不是啊？大家生活无虑吧，孩子的教育有着落嘛，是不是？这样子年轻的一代他才愿意继续的留在农村来发展啊。唯有心血加入，才能够改善农村的面貌啊。所以我们希望农村不再是一个被抛弃跟遗忘的地方，而且我们盼望。农村能够成为我们宣教福音的基地啊，继续培养我们的人才。好，农学的方式，第一个农技的提升啊，第二个团队的建立，第三个就是拓展教会啊。借着农业提升，我们怎么帮助农民？我们请农业专家啊，那个来教导一些新的技术啊，生产的方式跟农业知识。你知道那个农民啊，他们现在就是用大量的化肥啊，大量的农药啊，农民以为是肥料放的越多越好啊，他们都是放过量的肥料。他们打农药的时候，为什么要打农药？杀虫？为什么要杀虫？
就是除 虫类要减产。
哦，不给虫吃是吧？
对，
打的那个药，那我为什么虫就不吃？
这虫死了，有毒啊！
有毒啊！然后虫不吃，我吃。我们大量的在吃这个，所以人家说这个农，这城市人的抗药性增强啊。
是。
但是你看，
山东那个山东土豪的葡萄园，他们就打农药。哎呀，这个打了农药，怎么在这葡萄怎么在吃，怎么落酒啊？
是
蚂蚁就把你
你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所以他们大量的打那个农药，
对，
但是呢他们又不懂得带护具啊。你想想看，你整天在吸这个东西啊，身体受损，土壤被这个怎么被污染，
对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来避免污染我们环境跟个人的伤害。然后以新的工具来提升农民的生产力啊，提高个人的效益。播种机，我学生啊，他说老师，我们今天啊一家人六个人啊总共有六个人，干了一天啊，我们播了一亩地。我说那还得了，这十几亩地那能怎么播啊？我说我在上面找，我说找机器嘛啊，他们用手那啪啦那个。啊，就后来我叫他去，然后跟这个用不了那么多次啊什么，我说你买来吧，买了800块钱人民币。叫隔天，我说哎，你还在播种吗？没有，早上已经播完了。我说怎么了？我买了个机器，然后呢，3个小时就把9亩地啊10亩地全部播完了。
他现在农村里面也是，就是在。河南啊安徽啊这些大粮食大产地，它有专门就是这些公司，就是大量的这些它是出租的到收割呀、啊、或者
是。但是如OK， 但是有时候当他们都是种玉米啊，就是玉米小麦有啊，玉米，但是那个其他的东西他们没有那个机器，因为他们也不想投资那个。然后还有呢，这个我们会产生很多虫子啊，很多问题啊，我们要有新的方法来克服这些问题嘛。啊，这就是一门技术了、啊，农业技术啊。这是我们老师，你看，那菜都生病了。然后呢，这是苹果树80%都生病了。那老师在那边教导。这就是农业技术，你必须要提升啊。他们没有这个资源，也没有这个知识啊，你必须要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去那边办的培训班，就是帮助他们一步一步手牵手手把手的走。这位学生刚开始全家啊用耙子耙，就手打走，哎呀很辛苦啊。买了这个机器以后，这是6个人一天播种一亩地，是1个人3个小时播种9亩地。啊，这是什么？这是啊，发的芽全部被虫子吃掉了，不是长出来是这个样，芽被吃掉了，叶子都掉到这里来，凶手找到了，地下面的虫，就在下面，然后这不是泥鳅，这虫子，
是应该是这种蝴蝶类的，就飞的，它在蛹的阶段，还没有，
它不是藏在
蝗虫啊，或者
土下面的，
对啊，
在土下面的，
对啊。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发展，因为它吃那个很嫩芽，刚发出来，那我们就只好怎么样？
育苗
啊，我们用育苗方式，不然你撒种撒下去，然后3天以后开始发芽啊，8天以后全部不见，全部被吃光了。所以我们 们就只好育苗，我们用育苗方式来避免这个被虫吃的。等到我们长到十公分的时候呢，我们再去种。那个时候它就长得比较壮一点，比较粗一点。然后呢，那个在田里面呢，我们学生太认真了，你知道吗？他说：“老师啊，我前两天哈、啊，草除得干干净净。”隔了两天啊，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藜麦啊，全部死光了。我说为什么？全部被虫子吃了。我说问题就是你除草除太干净了，草不能除那么干净，你要控制，但是不能除它。我说当你还没除草的时候，那个藜麦还活着吗？还活着。我说虫子嘛，就吃草。这就是技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育苗，等它长大一点，它长得比那个草还粗一点啊，虫子就去吃草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草剪低，剪矮矮的啊，不要长得太老，一直有嫩草让虫子去吃。啊，我们现在种的是藜麦，你们有没有听过藜麦？听过？
没有。
跟荞麦
不一样。不是荞麦，这叫藜麦。
哦，
哎，
也不是高粱，
哎，不是，它是这个是最新的健康食品，它的蛋白质跟牛肉一样高，啊，青瓦，
啊，青
瓦，对 ，T U I N O A，
对对，
啊，青瓦，啊，现在非常流行，
对，而且
啊，这个你去有些店一磅卖到五六块，美金，啊。我们对有我们就是要有给他好种子啊，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种植高经济效益的，因为我们学生他种玉米你种的再辛苦，你种的再好，价钱不行啊，别人赚1000块，你赚1200好不好？20%增加了，或者好了，就算你赚了1500了，50%了，你还是1500，没办法生活，是吧？那我们种藜麦，那个像我学生前一阵，他种豌豆，很累啊，要先铺膜，然后用手一个去抠啊。我说这一斤多少？一斤2块。我说那你就赚个人工费啊。不扣啊，那藜麦呢？这一斤15块，有机的20块，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选那高经济的效益的作物啊，能够引进什么新的品种、改良的品种啊。比如说，有时候这个有些品种在当地，它必须要5个月才能够成熟，太长了，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耕种季节啊。啊，我们要去找新的品种，3个月，所以我自己在不断做实验呢，然后找品种，然后找到3个月了，我说，那别人家找好品种才可以，产量也要足够，有的长得细细瘦瘦的，产量不够，你要找到好品种能够长的，所以他们没有育种的观念，啊，没有选种的观念，啊，所以我就必须要带他们。
市场经济观念，市场的需求和市场的这个。
啊，我们去租地，啊，所以我们就跟农产啊专家合作啊，引进好的品种，啊，提高产能跟品质。那耶稣说，这个好树就能够结出什么？好果子。那你说结不出好果子是什么？树不好啊。生命，我们基督徒，比如说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是我们生命出了问题。我们生命如果没有真的在神面前去认真的去面对，去悔改，啊，去寻求，我们不可能结出好果子，对不对？所以按照我们果子就能够认出我们的生命来。所以我觉得好树要结出好果子啊，要有好果子必须要有好树。所以我们教导啊，农民能够开发新的经济作物，学习新的生产技术。所以我们还正在开发这个藜麦啊，所以当地的农村他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他们也不知道啊，嗯。
有市场还是要出去
啊？有市场，有市场。啊，市场越来越大了，啊，市场越来越大，总归有人种，啊，但是种的区域不是太大，啊，卖的价钱，哇，这价钱就很宽的了，有8块一斤的，那当然是，你知道吗？他说老师，我去人家讲的是什么有机农场，哎呀，他照一样就是打激素了，然后弄肥料了。这怎么叫有机呢？啊，那个农场的人说，哎，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后代，整天在弄这种激素的东西。我说我们不要做那样子，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啊，我们要用我们的技术来，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育苗啊，我们只能研究什么样的土壤，我叫它有不同比例的土壤啊。那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生长过程，然后越完苗以后，我们再啊，这藜麦，这你看这多美丽啊，这颜色多好看，啊，有梦幻紫，啊，你看我们种出来了一整片，哇，这感谢主啊，哎，我看到了，我看到我都会感动到流眼泪啊，不容易啊，我们在摸索中间一步一步，一下今天虫子吃掉了，一下就苦死了啊，时间不对又发不了了，土壤不对也不行了，水太多又淹死了啊，你知道吗？啊，我们2017年才开始种在东北，所以你看这长多美丽啊！哦，看了好欣慰啊！这藜麦，你看长出来藜麦多美丽啊！啊，颜色好鲜艳啊！啊，是不是？有金的，有红的，有橘色的，有黄的啊！感谢主啊！我们借着农业技术提升帮助农民，我们开始要栽培无毒跟有机的食品。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祝福，一方面价格比较高，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对社会的祝福。你看撒了多少那个农药啊，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化肥好不好？
化肥有好有不好，但是大部分会过量的使用会
有点贵。你知道为什么化肥不好？为什么化肥不好？
污染
水源。
土地这个板结，还有这个啊，
为什么要产生板结？
它这个主要是酸碱度啊，
这个。我跟你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这是什么？瓶装水是吧？啊，不只有水，还有什么？还瓶子，水好不好？好啊，我买这个就是给我们喝的嘛，对不对啊？我们放化肥好不好？当然好啊，食物氮磷钾，食物那个植物需要啊。他就把氮、把磷、把钾吸收了以后，就像我这个瓶装水，我打开来，我喝了，瓶子怎么办？扔在原地，你们家不接水龙头，你们家光买瓶装水，您拿喝完以后就往地上扔，你喝个3年看看，你还有地方走路吗？这就是化肥的观念，化肥就是植物它把氮磷钾吸完了，可是它不只有氮磷钾，它有其他的化合物啊，全部留在你这块土地上面，所以呢7年8年以后它就板结了，碱化了，土地硬了，变成废地了，怎么办？必须要很长的时间，水慢慢冲，下雨下雪，这样子慢慢让它去分解啊，让它长出很多杂草，慢慢它去分解啊，那块地才能够慢慢恢复过来。所以化肥不好是在这里，你有太多的这种无法吸收废料丢在原地啊，所以我们要用对的方式来栽种。如果这个土它不肥，它不健康，它不营养，它里面没有有机的这样子的有机的益生菌， 它怎么会长出健康的食品呢？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种出健康的食品，必须要有健康的土壤，对不对？有健康的水源，我们才能够长出健康的食品出来嘛。啊，所以我们就是在朝无毒跟有机的，有些的农药有它的必须性啊，就是我们必须要让它能够分解开来，你知道？啊，那些农药它有效性就是20天，我们知道这20天虫子会大量的来的时候，我们就打这20天，过了以后它农药会分解掉，啊，它就不会残留在这个植物的里面，啊，它影响性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少了。所以我们目前是朝无毒跟有机的食品啊，能够进入高端的市场啊。那我们生产健康的食品，成为社会的祝福，以新的形象跟使命来传递福音啊。这个是什么？牛粪，天南北啊，为了防虫、防草哦，鸡粪好，但鸡粪实在是太难收集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田，我们去那边跟租来的啊，然后这个我们的育苗啊，这个我们学生常常要上网学习，跟我们在网上常常联系，看碰到问题怎么面对，怎么解决啊。这是我们种的小米，哇，多美丽啊！很漂亮啊！啊，我们要设立团队，建立农村，有互动才能够有团队，有利益才能够行团队，有方向才能够建团队，有感情才能够成团队啊！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团队，荣神益人啊！很多时候说我们要团队，团队的建立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要有常常的互动，人不在一起怎么团队呢？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一个没有共同的利益带着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很难建立起来啊，是吧？那有方向才能够形成团队啊，最后我们要有感情啊。所以我们建立哪几种团队呢？我们有农业技术合作团队啊，小农的资讯资源上面缺乏，一般的农民自主学习的能力又比较弱啊，他需要有人实力的来教导。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实验农场？我们不是说没有农民啊，问题是你叫农民去做，他说我不会做啊，要做给他看啊，我们从头到尾手把手牵着他走，有时候都还不容易，因为他观念很难改。我跟我学生，我们就是我，因为在我们拆会的话，因为农场是属于生产的单位，我们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不能用拆会奉献的钱下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支援我们这个农场，支援我们这个这个同工传道人啊，那我们都是用个人的钱进去啊。基本上我预估了失败率是90%以上，这是正确的，这正常的，我不是说正确，这是正常的。因为第一年你必须让他没有这个不担心失败，我说你失败是正常的，我们根本不期待你成功啊。那目前是我们个人资金进去来帮助他们啊，其实也不太多了，一年大概就是$20,000，这样，这对一个施工来讲其实是蛮便宜的，你知道？那当然我们培训的那个老师的飞机票啊，那是另外一个资金了 那个我们就可以，那个我们就可以报账。啊，因为那是属于培训去宣教了，是纯粹 non-profit， 但是呢，农场这方面都是个人资金啊。那我们成立了那个农圈讨论群、学习群啊，让他们能够一起彼此讨论，碰到问题有问题出来，老师可以在这个网上回答他们。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们常常有时候就在一起讨论食物性啊，然后我们一起做化肥，他们不懂，以前也不懂怎么做化肥，我们怎么样用益生菌有机的这种啊这个酵素 啊，开始做教他们做化肥啊，在对的时间去施打化肥啊。啊，老师可以指导我们啊，指导怎么样做大棚啊，啊，怎么样的建立，怎么规划啊，这是他们研究怎么去打水，从井里面，都是技术啊。我学生啊，你知道那个井啊，很深啊，他那个就是要潜水那个submerging 的那种那个马达下去，
潜水棒
啊，潜水棒。然后我说那你就放在那里面就好，不行啊，老师，每天都要拿出来啊。我说每天拿出来干嘛？都累得不得了。他说不拿出来会不见呐、啊。所以我那很重啊，他说是啊，一个人根本放不下去啊，每次两三个人这样啊撑啊，那管子又长嘛，您不是软管，软管会掉下去，哇撑下去，然后呢那个两三个拿起来有两三个，我说你每天不搞得拉放下去拿起来不累死了啊，所以我就跟他研究怎么用脚架脚链，我们就开始设计了。我们用脚链怎么把潜水棒？他说：“老师，这个好啊，一个人现在就能搞定了。”他车子开了
那个，中国有那种叫葫芦吊，三个脚撑起来，
是
一个滑轮，
是
葫芦
链条。是，我们就是找那个，我就是那种脚架，我们自己焊的啊。然后它因为又不太一样啊，就因为它是一个架子。所以他在旁边用摇的，他一个人搞定，哇，好啊！但是农村没人教他，他不懂了。我就跟我学生想了半天，我终于想出这个方法，所以农民就来学习的。哎呦，这个方法好嘞，不然的话每次都有两三个人没扛着来弄。啊，还有呢，生活互助合作团队啊，让他们在生活、生产、信仰、寻找共同目标上面，让他们要成为团队啊，使我们信仰要社区化。这我一直跟他强调的，我们信仰要社区化啊，以基督为核心的价值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学生啊，这个他们我们的农场，哇，弟兄姐妹好热心啊，都来啊，帮忙一起除草啊。这个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团队啊，借着我们共同生活，大家很快乐在一起啊。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有人奉献啊，奉献砖啊，你知道砖用什么糊起来的？用泥呀、啊。啊，隔壁的啊，我说泥从来啊，就隔壁就土里面挖出来的泥，呵呵，我说这行吗？老师别担心，很牢啊。弟兄姐妹都来帮忙啊，都来帮忙，然后这都是人家奉献的材料，啊，真的是我们因为资金不够，人省则省了，然后这就是放潜水泵，啊，一个人干不来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拿木头啊绑绳子绑什么一大堆东西啊，你们用扛的。真的是彼此帮忙啊！最后我们说我们要一个销售管道的合作团队啊，我们要建立品牌，所以我们最近在设立商标啊，去申请啊，建立品牌啊，我们用电商的方式缩短产品跟那个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啊，而且我们就不同的我们这个农场合作，我有几个学生他们都务农的，我们一起把我们产品放在一起，共同遵守我们的核心价值。啊，是健康的食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我们产品多元化，啊，有人种藜麦，有人种小米，有人种什么菇娘啊，不同水果啊什么，我们放在一起来销售啊，那这样可以减少我们行政架构重复建立，对吧？一人搞个网站多累啊，放在一起多元性啊更好啊，避免我们的这个销售物资的过度投入。最后我们讲开拓教会，进入宣教。团队是建立教会的基础，没有团队，你教会建立不起来，很难的啊。那基督徒不单从教会拓展到社会，我们常觉得我们教会要进到社会，很好啊，我觉得是很棒，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社会聚集起来，成为教会啊。我们这个社会基督徒多了，我们就自然的成为教会了嘛。 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建立青年培训班，我们以双职的方式来使生活跟信仰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讲？这很多年轻人，他们没有什么方向了，他们在农村呢，他们游手好闲的，父母也很头痛了。看来我说你们种那个藜麦，哇，赚的钱还不错。他说可不可以送我们孩子先学习？我说可以。我说我们先把它基础先打好，先建立起来。学生来，一方面跟我们一起务农，手把手教你怎么做，怎么做肥料，怎么育苗，是不是？啊，怎么栽种，啊，怎么样移植，这些他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知识。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培养他们信仰，啊，教导他们圣经，啊，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青年团队起来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建立我们的农技培训班，因为原来刚开始那附近的农民啊都在看，那你们这群人基督徒聚在那边不晓得在干什么，啊，因为还有老师来，看我们的忙东忙西的，我们用这种方法种了好几十年好几代了啊，你们这个用什么新方法？哎，他这样看看，哎呦，我们这个藜麦长起来了，哇，现在农民说。我们来这边观光了，其实都是来瞧瞧啊，你们做什么呀？我觉得不错，这就见证了，在农村里面啊，他们说哇，这是藜麦上农一场，哎呦，这价钱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说可不可以教我们？我说可以，啊，我们有个农业培训班，啊，我们上课之前我们先祷告，啊，求主真是与我们同在，啊，他跟你接触。他有机会就能够听到福音，感谢主啊！那是我们教会成为社区的信仰跟学习中心啊！你刚刚我们看到刚才盖那个房子，现在他们常常在里面就有学习会啊，学习会在房子里面啊，那附近农村这些农民就常常聚在那边，我觉得很好啊，来这边坐坐啊，来那聊聊天，喝个茶啊，那能够来在各样的知识上面交换。啊，也可以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有共同学习啊，然后呢，再建立我们宣教培训班啊，是宣教跟农业结合在一起，成为宣教平台。所以我跟我学生讲，我说你好好把这做好，做完以后，我们再回去，再回到甘肃去，就建立我们的实验农场，能够做起来，产品产得好，能卖到全国去，哎，隔附近的农民就来跟你上课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以宣教实验农场为我们整个事工的核心啊，是一个主力引擎啊，来拓展我们啊农宣事工啊。第一个专业培训啊，在核心技术上我定流程，因为我是电脑工程师啊，我以前设计半导体的，我流程抓得很紧啊，我以前教他做面包啊，我说你来跟我学。这个我把流程最后研发出来了，来了新学生两个礼拜就会做了，做的产品跟我在一起半年的学生做出来产品差不多，为什么？有严格的流程，你就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摸索啊。当然跟我学半年的出了问题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解决，这个只学两个礼拜出问题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呵呵啊，所以我就帮助他们有建立一套的生产流程啊，学习有效的生产方式啊，让我们能够赚取足够我们生活的收入啊。还有农场建立就是培育核心同工，这是其实是一个最重要。我整个事工里面最关键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同工的培育。很多时候他们思想观念，很多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多时候他们的那样的反应。所以有些时候我跟他讲要这样做，会隔一阵子问他说：“哎，你做了没？”他没有啊，因为隔壁那农夫说不要那样做。我说隔壁的农夫他一年一亩地才赚1000块钱，所以我们要学习用新的方法。你如果用老方法，那就是过那种生活去了啊。我说我们这是方法，我们是找了很多资料做实验，然后做出来的。一直不断地去纠正，啊，最后 我跟他讲物理，跟他讲化学，跟他讲这个各方面的 科学观念，他在慢慢了解啊。现在真的是就快多了啊，所以这培育童工实在是不容易啊，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个童工很重要，因为他必须要成为当地的主要推动者，在技术上面，在灵命上面，在销售方面，他必须要来推动啊，这样子才有办法啊，这个建立起品牌。品牌让农场成为产品的主力动力引擎，因为如果没有农场的话，如果都是农民来供应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品质上的控制啊。今天农民这里给你 cut some corner 来，给你偷鸡一下，那边那个的，到时候品质没办法，没办法交差。那我说我们必须自己有一个主要的农场，我们要能够控制到品质，你合格，我给你买。你不合格，对不起，我就不能接受。所以你必须要按照我们的生产流程来生产，啊，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把当地的整个品质提升，才有办法把当地的经济收入提升，才有办法在当地建立起我们的信仰的基地，对吧？还有我们的销售平台，建立品啊，销售平台，建立品牌，统一销售，建立啊产品的信任度。你知道那时候。中国很多人跑到香港去买什么牛奶啊，每次奶粉啊，奶粉一次呢只能买两罐，还要请人家托买才能多买几罐。嗯，为什么？信任。中国的牛奶啊，一升啊两块钱不到，瓶装水一瓶啊两块钱。所以呢牛奶卖的比水还便宜啊，为什么？信任度不够。所以呢建立品牌很重要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要能够改变这样子整个社会的态度跟印象啊，我们是以上帝为品牌的，而且我们要有利润的合理分配。比如说农民他卖一个东西十块钱，可是他到后端卖个二十块钱，这中间的差价太大了啊，所以我们要缩短这样的价钱，对不对？农民卖十块钱卖出去，那个经过中间的这个我们的销售平台，那卖出去是三块钱哦，或者14块钱，那这样就比较合理一点，对不对啊？那我们使这个利润分配要合理化啊，我们要拉近农产售价跟消费者的购买价。那我们还有食品加工啊，有些时候我们食品给它加工了以后，它就产生了附加价值，是吧？啊，成为更高端的产品啊。那还有改变产品的形式，有些东西，比如说蔬菜了，你能运多远？运不了周围几公里，但是呢，我把它做成干燥蔬菜，啊。变成蔬菜零食，哎，那你就可以运得很远了，因为干燥了，打包了，并可以运到海外去都可以啊。所以我们改变这个产品的形式，方便储存、运输、包装，延长货品的有效性啊。蔬菜放个一个礼拜就已经坏了，但是你干燥蔬菜你放个一年就行了，对吧？好。这就是帮助教会以农场为活动中心，我们希望农场是热热闹闹，都是大家来学习的，大家来分享的啊，是大家一起来做活动的啊，成为我们推动培训跟关怀的地方啊，成为我们教会的基本团队啊，从农场出发，让生活和信仰结合在一起。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周遭的这个农村这些农民大家都在那边学习，大家都在那边见面啊，大家都在那边活动，大家在那边一起关怀，那整个社区不是受影响了吗？是不是？那这个社区就基督化了。好，社会公益，其实耶稣叫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说关怀什么？我们周遭的贫穷人，社会公益，社会公益需要什么？你要有钱呢，你没钱你怎么给人呢？是不是？啊，我们自己要先被建立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做社会公益啊， 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资源，我怎么做社会公益呢？啊，有资源才能够有效的推动公益，有平台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农业宣教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施工的需求，我们需要有农业啊，有养殖专才的老师投入啊。虽然我们现在青瓦已经基本上算是培育起来了，我们明年要做再次验证，看看我们能够不能大量生产。啊，另外我现在正在研究就是养蝎子。啊，蝎子它单位面积小一点嘛，是吧？啊，为什么？因为
蝎子
啊，那个蝎毒很贵嘛。啊，那个甘肃那个地方天气很适合养蝎子。啊，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回去。我思思念念就是要回去那边做个农场。嗯，然后呢，我们需要有哪有吗？东北它天气冷的地方，其实还可以养鱼，你知道吧？养淡水鱼，你看那个 trout 对不对？或者是说 walleye 这些，其实都是高经济作物的那个高经济价值的这个鱼类啊，养了两三年价格很高，对不对？或者养鲟鱼，对不对？啊，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专业跟养殖专才老师投入我们，还有我们希望有这样子的经商经验的经理人才加入，还有要投资创业，我们农场需要创业资金，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愿意投，你愿意冒90%以上的风险，欢迎你来投资。我个人投资了。
东北他们养大马哈鱼啊，
是
黄鱼，黄鱼的嘛，
是
很贵，
对，但是那个也不容易，
那个
啊。如果你不怕亏钱的话，欢迎你来投资啊！啊，还有需要，我是讲真的，因为钱哈，我们年纪大了哈，走的时候留了一大笔钱是很可耻的事情。因为神说我给你，你说那1000两的，他怎么样？买起来，结果呢？有没有用？没用啊，那多可耻啊！是不是？基督徒要好好把钱用掉。让它产生利益，让它产生作用，我觉得这才对得起神把财富交在我们手上。Amen？ 啊，所以我们需要有意向、有热情、有学习力，还有执行力的同工。我们不是嘴巴讲，农场讲的再好，叫的再响亮，东西种不出来，结果是零，是吧？啊，如果你有兴趣、有热情，欢迎跟我联络，这是我的电话。这是我们拆会 email 啊，这个随便看看，这我太太说你要做农宣，你会不会种地？我说不会种。好，我们上后院把土翻了，那去后院种。哎呀，我说今年才开始种，是第一次种，很累呀。没有，青瓦等一下，这个这里是 radish， 这种 radish， 这是 spinach， 菠菜，这后面这是 lettuce， 呵呵，这有 carrot， tomato， 还有pepper， 呵呵，还有zucchini， radish 收成啊， lettuce， 哎对。Zucchini， 我以前不知道，我说 Zucchini， 我说让它长得好大，后来人家说你 Zucchini 变成 squash， 长得太大就变粗了，但是煮起来还行了哈。就他说要整到8寸到10寸中间最好吃，我说哦 OK， 所以我后面种了番茄啊，这种番茄这个，然后这是我种苹果。我学生那边种，我在这边也种，我做各种的实验，啊，怎么量它，怎么成长，多少了，我们做仔细的记录，啊，温度、湿度各方面控制，啊，这是我们家后院长出来的青瓦，啊，很美丽哈，哎呀呀，叫做 cherry， 真是很美丽，感谢主啊。有粉红色的 这有 cherry 的颜色，这是 gold 的，看起来金色的，很漂亮，啊，然后有黄色的，啊，各式各样颜色，啊，那这就是我们的施工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得益处，啊，就是按照你爱子形象所创造的人。主啊，乃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见证你丰盛的荣耀。主，虽然我们这堂今天人数不多，但是主，求你把这样子宣教的热情和心智继续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今天不管在什么的地方，不管我们做什么的工作，主，我们真的是把自己认定成为在那个地方的宣教士，我们在那个地方要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在那里要产生绝大的这个极大的影响力。主啊，是的，求你把智慧、聪明、才干、热情、口才都赐给我们。谢谢主，将祷告和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感谢主。谢谢。哎，感谢主。啊，如果我
待会儿马上开车要回锦江州去了。
哦。
我这地方还有四零八的地方。
那你开车去，我可以带一些东西到后面。